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人类未解之谜，由善书堂文化编著，野鹤为您演播。第五十三集，21年前的核反应堆，史前高度文明一瞥。法国曾计划在奥克洛取得其核计划所需要的铀。1972年，当这个矿区的铀矿石被运到一家法国的气体扩散工厂时，人们发现这些铀矿是被利用过的，似乎这些铀矿早已被一个核反应堆使用过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为此感到震惊，他们开始了对这个铀矿的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个核反应堆有几千米，然而这个体积庞大的反应堆对周围环境的干扰却局限在反应区周围40米之内。更让人惊奇的是，核反应所产生的废物并没有扩散，而是局限在矿区周围。面对这些，科学家们承认这是一个天然的核反应堆。这个天然的核反应堆实际上是一个谜，因为科学家们最后发现这整座山就是原料。我们知道，实际上核反应所需要的原料是很少的，比如原子弹，一架飞机就可以运走。炸弹里面真正核原料的部分是非常少的。核反应堆也是一样，原料成分很少。它的构造就像是一个井，原料放在底下。现在的原子能发电站或者核子发电炉都是很庞大的系统，里面有计算机控制，还有冷却系统。像这么少的一点点燃料，就需要这么多的设备，这么多人去维持运转。而奥克洛这么大的一座矿山，它运转了50万年，究竟是什么样的技术能够使它安全地运转呢？研究文章普遍认为，按照地形来看，当时的矿山附近可能有水的痕迹，而水会吸收中子，也就是说，水会渗透到这个矿里，起到维持安全运作的作用。但是我们仔细想想，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为原子弹不用多少核原料就能使它爆炸，而这个矿山里只要一个小地方水渗进去不均匀的话，就会引发一场大爆炸，整个矿山就不会存在了。学术上讨论此题目的文献标题几乎都是天然的核反应堆或者自然核反应堆，内容多数谈反应的机制是什么，而对于为什么是天然的，什么地方证明它是天然的，却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被忽略，透露了现代科学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根据进化论的说法，21年前根本不可能有人存在。在这种概念的指导下，这个核反应堆也就自然地被冠上了天然两个字了。不过我们想一想，这么精密的设计，功能比今日的核反应堆还要好，还要安全，要说是天然产生的，实在不太能说服人啊。实际上，很多大胆的科学家认为这是史前文明所留下的遗迹，也就是说，21年前在今天我们叫做奥克洛的地方，可能存在着高度发达的文明，远远超过今天人类。我们知道，在现阶段，人类对于原子技术的掌握也不过是这几十年的时间。这样一个发现，说明了在21年前，很可能已经存在着一个具有超越现代科技的文明，并且利用核反应堆的技术非常先进。如果这个假设成立，令人担忧的是，一个具有先进科技的人类文明，为什么无法将这些科技留下来，反而是无端的消失，只留下一堆废墟呢？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个发现呢？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史前文明的遗迹，我们自然不会去深入研究，也就无从得知这些文明为何无法延续下来，更不知道它们灭亡的原因。还有，我们现在科学发展的路线是否正在重复着上一个文明时期的路线呢？史前文明毁灭于核大战。应该说，凡是人们能够传说的东西，都是现在人类历史的记忆，和史前文明没有关系。但文明古国的史诗中描绘的场景又使今天的人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无论如何也不该有那样的事情发生。众所周知，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今不过5000多年，但是7000年前的人类却建筑起埃及金字塔。人类懂得穿上衣服的历史至今不过4600年，但是大西洋海底却发现了1.1万年前的精致铜器。此外，世界各地还发现并证实了2万年前的铁钉、3万年前的壁画以及4万年前的牛羊骸骨中子弹穿过的痕迹。这样相互矛盾而发人深省的例子有很多。这些奇迹是来自外星人呢，还是来自我们的祖先呢？世界各国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前文明难道毁于核大战？人类进化至今是不是只有30至40万年的历史呢？可以肯定的回答，不是。
人类进化至今已经有上100万年的历史，通过碳十四测试，已经精确地估算出某种高度文明的产物远在3至4万年前就已经出现，而它的范围之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3至4万年前人类有一个活跃鼎盛时期。
我们的地球曾经不止一次遭到大洪水、大爆炸、大灾难的侵袭，因此古代文明可能亦会再毁。对于这些大洪水的各种传说，考究其历史都可以追溯到1.2万年以前，刚好在冰河结束时期。这使我们对这些传说无法掉以轻心，同时这也证明了人类远在1.2万年以前就有历史了，甚至有可能比今日更发达。最近从海底探测获得的资料显示，那些在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中被称为奇迹的亚特兰蒂斯，可能正沉在百慕大三角的西方。由水中拍摄的照片和实地勘测可知，10000年前的人类已经能够举起数百吨的巨石了。这个大洪水时代以前的文明废墟，其海底墙壁和海中道路的浩大精妙，不输于今日视之为谜的7000年前的埃及金字塔。也许在1.2万年以前，人类对宇宙的知识已经超过了今日。也许在3万多年前或10万多年前，人类已经有了数次这种文明的高峰。我们仅仅可以知道地球文明史的高峰是人类创造的，但无法得知人类文明的进程。有一部著名的古印度史诗《摩诃波罗多》，写成于公元前1500年，而书中记载的史实则要比成书时间早2000年。也就是说，书中的事情是发生在距离我们今天5000多年前的事了。此书记载了居住在印度恒河上游的科拉瓦人和潘达瓦人、弗里希尼人和安哈卡人2次激烈的战争。令人不解和惊讶的是，从这2次战争的描写中看，他们是在打核战争。书中的第一次战争是这样描述的：英勇的阿特瓦坦稳坐在飞行器内，降落在水中，发射了火箭。他喷着火，但无烟，威力无穷。刹那间， 潘达瓦人的上空黑了下来，接着狂风大作，乌云滚滚向上翻腾，沙石不断从空中打来。太阳似乎在空中摇曳，这种武器发出可怕的灼热，使地动山摇，大片的地段内动物倒闭，河水沸腾，鱼虾等全部烫死。火箭爆发时声如雷鸣，敌兵烧得如焚焦的树干。第二次战争描写更加令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古尔卡乘着快速的飞行器向敌方三个城市发射了一枚火箭，此火箭似有整个宇宙力，其亮度犹如万个太阳，烟火柱滚滚深入天空，壮观无比。尸体被烧得无可辨认，毛发和指甲脱落了，陶瓷器碎裂，盘旋的鸟在天空中被灼死。看到如此惨状，现代人会立刻联想到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威力。在原子弹还没有产生的年代，许多学者一直认为此书中那些悲惨的描写是带诗意的夸张。可是到了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些描写就像原子弹爆炸目击记录一样准确。后来考古学家在发生上述战争的恒河上游发现了众多已成焦土的废墟，这些废墟中大块大块的岩石被粘合在一起，表面凹凸不平。要知道能使岩石融化最低需要1800摄氏度，一般的大火都达不到这个温度，只有原子弹的核爆炸才能达到。在德肯原始森林里，人们也发现了更多的焦地废墟，废墟的城墙被精化，光滑似玻璃，建筑物内的石质家具表层也被玻璃化了。除了在印度外，古巴比伦、撒哈拉沙漠、蒙古的戈壁上都发现了史前核战的废墟，废墟中的玻璃石都与今天的核试验场的玻璃石一模一样。由此而论，国外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克·索迪认为，我相信人类曾有过若干次文明，人类存在时已熟悉原子能，但由于误用使他们遭到了毁灭。大部分科学家们会认为这是一种附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的地球早已经存在50多亿年了，而人类文明要说仅仅有5000多年的历史，有些说不过去。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